联合国有着许多充满传奇色彩和经历丰富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女性，她曾见证了三个国家的独立，曾为两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当过发言人。她曾是联合国秘书长的首位女性华裔新闻发言人，也曾在维和任务区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作为战地玫瑰为联合国的维和事业做出了贡献。她就是联合国全球传播部新闻和媒体司司长江华。在她即将退休之际，联合国新闻记者张静对她进行了一次专访，请她讲述了自己在联合国将近20年的难忘历程。请听报道。
The following is a statement attributable to the spokesman for the Secretary General.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xtremely concerned.
2002年4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出现了一张新的面孔。这位典雅的东方女士便是刚刚通过严格面试程序被遴选为秘书长副发言人的江华。从那一天起，这位曾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媒体资深人士便转换了跑道，开始为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政府间组织鞠躬尽瘁。江华曾为两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当过发言人，一位是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另一位是前芬兰总统、联合国科索沃问题谈判特使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回忆为安南做发言人的经历时，江华表示，安南会从一些小的细节，而不是言辞，来表达对他工作的首肯。
比如说，我第一次跟安南出访。那个时候我们飞行了一共是10多个小时了，在一个小的一个机场做一个转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家人手一个手机马上就可以得到各种样的信息，他有10多个小时，他没有接触到任何的新闻，这10多个小时国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说利用一切的时间要给他及时都提供最新的这个发展的信息。当时呢在机场也找不到一台电脑，所以我没办法从电脑当中呢得到任何的那个消息，所以我就跟这个机场的负责接待的人说，我必须要买一份报纸，而且是有国际新闻的报纸。当时我们在贵宾室，他就说好，我带你去公众的那些登机的口去找看有没有一些报亭，还在那真的找到了一个报亭，我买了两份报纸，然后跑步回到机场，把这个报纸交给安南。他呢轻声地说了一些谢谢，但是我看他从坐下来那一刻就拿着这份报纸不松手，一直到他登上飞机，坐上飞机以后他还是拿着这份报纸，所以我就知道他是特别特别的以这种行动来表示说你做了一件很有用的工作。
江华回忆，他在与一些联合国特使的工作期间见识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魅力，他们可以一边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也可以唇枪舌剑咄咄逼人，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却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沉着应对。前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就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谈判家，他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欧洲都参与过很多棘手问题的谈判。
比如说科索沃这个问题的谈判的过程当中，有几次我们觉得都根本谈不下去了，而且对方好像也都没有什么诚意，也不想参加。那像我就比较有点慌了，说如果这些人不参加，国际舆论就会一片声的谴责，说整个谈判是失败了。但是呢，阿迪萨里呢，就是说心中特别有把握，很有城府，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镇静。他说：“大家不要慌，我们先找出办法，看怎么能解救危机。”结果每一次我们都是安全度过了危机。
江华在工作中需要不断陪同秘书长出访，第一次陪同安南秘书长出访时出的一个差错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我刚到联合国一个月，就决定派我陪安南秘书长出访4个国家。联合国这个地方就是说他没有时间说坐下来好好的跟你培训一下，一步一步的告诉你，按部就班的说你应该做这个做这个。当时我心里头提心吊胆，结果还真是出了一个错。我们到了一个国家，安南秘书长呢和这个国家的总统要举办一个联合的记者招待会。 当时那位总统的发言人跟我说，说总统和安南秘书长开场白以后要接受记者的一些提问，那么我就告诉了安南秘书长，说在你的开场白之后可能会有提问。总统讲完了，安南讲完了，安南就站在那儿等着记者的提问，总统一转身走了，所以就很尴尬这个局面。完了以后，安南就把我叫到他的，说这个总统从来不会接受任何记者的提问，你为什么要跟我说他要接受记者的提问？当然说我可以给自己辩解，他的发言人告诉我呀，可能会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场合最好的就是说承担责任，所以我跟他说我接受教训了，下次不会了。
2004年10月，江华离开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前往科索沃担任维和任务的实地发言人。从此以后，他到不少任务区工作过，其中包括政治和维和特派团。他坦言，在任务区会面临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挑战，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向外界积极传递联合国的正确信息。
工作上的挑战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内部和外部的。内部就是说你和作为发言人，作为主要负责对外宣传对外公众信息的这个人呢，你和你的第一把手的关系相处，因为你作为发言人你必须要理解第一把手他的一些思路和他的那个策略。再一个挑战呢，我觉得有的那些负责人呢见媒体就是会拒之千里之外，有的呢见到这个媒体看到一个录像机就恨不得马上冲过去，这样的话就是要定所谓的家规，比如说他必须定期接受媒体的采访，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因为他的责任之一就是说要对外宣传联合国的工作。第二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人跟媒体讲各种各样的事情，发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信息，就整个就是信息混淆，会给联合国的工作呢造成一定困难。所以呢家规之二就是说任何的事情，就是像那个巨大的什么政策的变更啊，什么战略的那个转变啊，只能有两个人来对外公布，一个是战区的第一把手，第二就是发言人。
在联合国任务区工作的维和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随时可能面临安全方面的挑战。江华表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生命危险。
比如说我在科索沃的时候，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碰到一个熟人，所以就跟他停下来打个招呼。就在我们讲话的期间呢，就前面就有一个手榴弹爆炸了。如果当初这个人不在路上截住我，跟我在那聊几句的话，可能我大概也就中弹了。所以我觉得那真的是捡了一条命。
除了在科索沃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外，南苏丹的一次飞行也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在南苏丹，当时呢，我们决定陪联合国这个第二把手去一个叫瓦乌的地方去视察工作，所以我们大家有说有笑的上了飞机，飞机也开始起飞。这时候呢，我们大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往旁边一看，这个小小的飞机一个引擎已经起火了。这时候驾驶员倒是急中生智，马上把机头降了下来。等我们飞机停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跑出这个跑道了。我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大概我的前世是一只猫，那么猫有九条命，这么多年来我大概已经丢了七条命，所以呢现在只剩了两条命，就要好好保护了。
在维和任务区工作，除了面临生命危险之外，就是要坦然面对生活当中的困苦。江华回忆起他在南苏丹的生活时，开玩笑地说，苍蝇吃第一遍饭，他来吃第二遍，因为那里的苍蝇特别的多，赶都赶不走，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江华告诉我们，在科索沃任务区工作时的停电经历让他永生难忘。
当时科索沃就是这个电力供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基本上是五个小时没电，一个小时有电。没有电力也有个问题，就是冬天有的时候它有20多度零下，非常非常的冷，怎么办呢？只有就说是加被子，但是加的被子再厚的时候有时也是难忍这个寒冬。所以当地的一个餐馆的，因为经常在那儿吃饭，那个老板娘看跟他说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一个电褥子吧，但是他说我不敢保证这个电褥子不跑电。 后来我就想，那就是一个选择了，是要电死呢，还是冻死？最后决定，觉得还是电死可能更快一点吧。这个电褥子铺在底下，它来电了就会热一点，没电了当然就凉，但至少是来电的时候你会热一点。
江华表示，这些艰苦的经历对他之后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他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把任何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看作是习以为常的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也表示，由衷的敬佩那些在任务区兢兢业业服务终生的人。江华表示，在联合国工作的这许多年，令他倍感自豪的是亲眼见证了三个国家的独立，东帝汶、科索沃和南苏丹。
一开始是东帝汶，我随安南秘书长去东帝汶参加东帝汶的独立典礼。在这之后呢，我亲自参与了另外两个国家的独立的运作，一个是科索沃。在科索沃呢，当时我在那儿待了两年多。2005年的时候，秘书长就提议，现在是对科索沃最后的地位做出决断的时候了，所以呢，他就建议成立一个办公室，专门来谈论科索沃的未来独立的地位的问题。在2006年的年初，我就被调到这个办公室，负责公众信息的工作，另外兼任发言人。我们经过一年的努力吧，一共有大概15轮的谈判，最后呢，就科索沃最后的地位问题呢提出了建议。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陪同科索沃地位谈判的代表负责人，访问了基本上欧盟的每一个国家，也到了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的4个常任理事国。在中国，我第一次进了中南海，和中国高级的官员在那里进行了会晤。在这个地方我要阐述一下，科索沃的最后的这个独立呢，并不是被所有国家都认可的。现在大概有100来个国家承认它的独立，但是呢，它现在还不是联合国的一员。
南苏丹于2011年7月通过全民公投从苏丹独立，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以及联合国的第193个会员国。江华不但见证了这一历史，也完成了一项重大的挑战。
2010年的时候去了苏丹，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在2011年要举行公投，来决定南苏丹是否要继续留在苏丹，还是说脱离苏丹成立自己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到了联合国驻苏丹的使团，负责帮助搞这个对外宣传，兼做发言人。在这个期间呢，我觉得工作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怎么能够保证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死一人，不发生暴乱。当时全体职工加上我们的领导当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真的是在公投期间没有死人，没有发生暴乱。
江华在工作中是拼命三郎，他开玩笑说自己玩起来也十分拼命。他在年轻的时候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如果条件许可，每年要学一样新的东西，而且基本上都是和运动有关。他喜欢滑雪、骑马、潜水，还有各种各样的球类。此外，文艺方面也有广泛的爱好，比如歌剧、音乐、电影、话剧等等。在即将结束在联合国将近20年的职业生涯之际，江华表示，他退休后最大的梦想是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
我倒是有一个梦想，几年来已经说到了好几次，要去爬乞力马扎罗山，已经跟那个几个朋友呢，甚至商量了，就是从哪一条线上上去，什么时候去，结果由于不同的原因吧，结果就没去成。我现在呢，不知道现在体力还能不能适应这个，不过呢，这是确实是一直在我心头里的一个未完成的一个意愿，我还是希望能有时间去完成这个意愿。我觉得能爬上乞力马扎罗山，大概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人生的一个终结吧。
张静，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